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知行小酒馆。我们关注投资，更关注怎样更好的生活。我是彤彤，好久不见。
这段张口就来吗？
刻在基因里的
小酒馆主播的基本修养。
对，然后今天参与我们小酒馆录制的，如大家刚刚所听到的，是一个非常久违的声音，是彤彤。然后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和我们一起录制的，是大家也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就是面基的主播老钱。
大家好，我是五险一金学习小组的组员。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对生育险的学习成果。实不相瞒，这期节目特别的难产，因为最先我是想说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政策的细节怎么用，但这样听起来太枯燥太乏味了。哎，正当我愁眉苦脸的时候，老钱转发了一份最新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给我，这就给了我破题的灵感。这份报告它的数据和统计维度都非常的全面。如果说我在想我在节目里面把这个成本跟大家分享，然后再加上一个真实的案例作为对比，其中再插入全国通用的生育险常识，这道题不就解了吗？所以我就请来了成为妈妈一年多的伙伴彤彤，然后我的学习搭子老钱，跟我一起好好把生育的成本讲清楚，也就是把这个生育的成本看看要花多少，抚育的成本又花多少，然后我们的生育险又能帮忙覆盖多少，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整个生育成本有大致的了解了。这期节目的信息密度还挺大的，所以说如果你在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听清楚的，欢迎到我们的 show notes 或者是我们有知有行的官网查看相关的文字，以及你也可以找到下载这份报告的链接。
我们当时跟小杨一起准备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边是觉得这一期就是怎么说都对，但是这一期又怎么说都不对，因为生育这件事真的是千差万别的，跟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的环境、职场的环境、家庭的环境以及个人的人生状态和人生目标都是有关的。所以其实我们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只是说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然后我们去力所能及的把我们搜集到的一些信息，把我们知道的一些内容分享给大家，就是轻点骂的意思。
那我也来叠个甲，就是我们这期主要是帮大家把数尽可能的算一算，然后但也不能说这个数有多准，只是让大家感受一下。但我们不是来替大家答题的，
对，我们是来算数的，不是来答题的，这个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个叠甲先叠满。
可以，好的，叠满了，开始吧。
其实这份报告我最先一点都不想点开，就是我想一点开都是一堆数字嘛，那看着除了给我压力还能给我什么？但是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去认真读了之后发现，诶，它这个思路特别的好。其实我们在说生育成本很高的时候，这个是很空的，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成本高，但是他这个就把生还有育，就是生产和抚育两部分分开了，而且按照收入水平，然后不同的城市，孩子的不同的阶段，都把它算了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可以沿着这个思路跟大家分享嘛，那就先从生产的部分开始。
那生产呢，在这个生产成本报告里面被分成了三个部分嘛，第一个就是产检。就是你怀孕期间，孕期阶段，怀胎十月，其实是每隔一两周或者两三周都要去做一次这个产检的啊，这是第一部分产检。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分娩，就是生孩子嘛，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第三个呢，是产后有一个休息的阶段，俗称是坐月子。
那在医院的花销，就是在生宝宝之前，分娩之前的这一笔花销，大概是多少呢？
就是你们先猜猜产检期间我的花费。
你是在北京产检的，而且都是公立医院吗？
哦，对，我讲一下背景。背景是我在孕前期的时候，孕前期和孕中期是在北京，孕中期的话就到海口了。海口那边确实低一点，海口那边挂号费，专家的挂号费是19，但是北京这边普通的挂号费50。
如果我猜的话，3-4千。
没有了，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有点为难你。就我产检费用基本上花了是14800多，然后有4000多块钱呢是产后的修复费用，也就是说我在产检期间的费用花了大概是10000块钱，这个我的账本清清楚楚
啊，这是记账的好处。
这是产检的费用嘛，那你生产当天因为你要住院呀，要那个分娩嘛，这个费用我才花了4700，朋友们。
很多人听到这个4700可能没什么概念，但是就我所知道的，这个数应该是非常低，而且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吧，因为当时正在是疫情期间在封控，然后彤彤生产的过程是没有打麻药的。
哇，
对，就是非常的悲惨，因为是在疫情期间嘛，也考虑到各种情况，那我当时是提前住院的，也就是我在医院大概住了有小一周的时间。老公不是有那种陪产假吗？我老公的那个陪产假基本上就在那个时候消耗掉了。生产当天是晚上，但是呢他只有一个麻醉师。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应该知道2022年8月份的时候，那个三亚的疫情特别严重，海口的很多医院的医生就去支援三亚了。当天晚上，你说好巧不巧，第一个是只有一个麻醉师，然后第二个是当天进来了一个危重病人，那个病人就是不抢救会死的那种。然后那个助产师就跟我说，你看看人家是就生死关头嘛。我心想我也是生死关头啊。麻醉师处理完那个危重病人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接近就是马上要生产了，我已经疼了大概5个多小时了他才过来，我总共生了7个多小时，所以我无痛没打上，这笔费用特别特别低。再加上其实就是我们生育险有报销嘛，然后我又报销了3200多，所以实际上我就花了1000多在生产上。
此时感觉钱已经不重要了。
我当时去找这个医院的时候，我还心想说一定要找一个有无痛的医院。那我当时没有想到的是，哦，他居然有下班时间。我以为是24小时的，结果他有下班时间，所以我当天就非常非常的尴尬。然后晚上就疼的就整个人不行了，我是生生疼吐的那种，就吐了，在那个产室的时候就吐了，因为太疼了。
而且当时你老公是不是正在辗转外地，然后也没能回来呀？
没有，他那个时候刚好回来了，然后他在那个产房外头，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未解之谜，就是我老公是不承认他哭的，然后但是的那个
像他性格，
那个助产师说他在外面很着急，因为我在里边就是疼的就是撕心裂肺啊，本身我就是很怕疼的一种，但是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反正结果就是生了7个多小时，然后才生完。然后出来以后我给他打电话，我说要出来了嘛，他好像听见孩子哭声以后，然后就放心了，睡着了。我出来的时候是把他摇醒的，就很逗。
啊，真感觉好不容易。
但是助产师跟我讲，他说你已经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种了。第一胎正常生产，如果是顺产，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生完孩子出去的时候，那个助产师说二胎还来我们医院啊？我心想谁来呀？我绝对不来。我不确定我要不要二胎，对吧？当时我肯定是不想要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肯定也不来你们医院了。如果我要是再生产的话，我肯定找一个24小时无痛的。然后我说好的好的，再见。但是生完以后确实就这个费用比我想象的是要低的，说实话，就是生产检的10000块钱，然后加上生产的4000多，又报销了3000多，相当于就花了1000，这个费用是比我想象的要低的。然后我觉得费用比较多的是生完孩子以后的开荒费用，我把它称为开荒费用啊，就是你要买非常多的你产后需要用的，你需要用的，孩子需要用的东西，这部分我的花销就比较大了。
是俗称坐月子吗？
坐月子以及之后，你看它是这么来看的，坐月子的费用是最大的一笔，就是我当时是去的月子中心，月子中心一笔的费用就花了，我还是报的就是最正常的一个，就是最便宜的一个，是花了35000，在海南月子中心也是一个很大的坑啊，朋友们。
那听到现在大家都对这个生产的大致流程有所了解了吧？诶，先是十几次的产检，然后是一次漫长而疼痛的分娩，最后是产后休息的一个月的坐月子的时间。那彤彤提到的这个报销呢，就到了我的这个专长部分，就是这个生育险它发挥作用了。那我在这里就和大家好好说一下这个生育险是怎么回事哈。一般来说，只要公司给你交了医保，你就自动拥有生育险了，无论男女。那生育险的福利之一就是能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也就是彤彤目前为止用到的那个部分，就是在医院的这些花销。那彤彤，你当时是怎么报销到这3200块钱的呢？
我当时是生完以后在医院找那个柜台报销的。我觉得整体体验下来还是非常的顺畅的。
那其实获得这笔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的方式呢，每个地方不太一样的，有的地方特别方便，你只要刷医保卡，在结账的时候他就直接把能报销的产检和分娩的费用直接抹掉。有的地方呢，产检和分娩的费用它报销方式还不太一样，甚至说有些还需要你在生完孩子之后把单据收好，去医保局，去政务大厅，或者是说医院的医保科进行手动报销。 然后产检和分娩的报销额度，它也是每个地区的差异特别的大，但是大致呢是在1000到6000这个区间，基本上所有的地区都是可以报销大部分的分娩的费用的，但是产检这一项上面的差异就非常的大，有的城市是完全不报销的，有的城市生完一次性就给4200，有的城市它是设定上限，看你花多少然后就报销多少。那了解完这一些知识之后，我们再带入到疼痛的情况来看，就是总的来说减去报销的部分，疼痛在医院的花销就包括产检还有分娩是大概花了15000的样子，然后坐月子是35000。
那个报告的话，它衡量的是全国平均水平，它孕期阶段它预估的费用是10000块，然后分娩加坐月子的费用是15000，这几部分加起来25000。
所以对比起来，孕期的估算结果还是很准确的。
但是坐月子我们真的是发现这个方差特别的大，就是除了刚刚彤彤说一口气交35000，我想了一下会觉得哎已经有点高了吧，结果昨天老钱给我发了一个月子中心评测，更是让我觉得非常震撼，就是甚至有高达20几万的。
对呀，
就是北京这边几家月比较有名的月子中心的评测报告啊，最便宜的是109800，然后大部分都是16万起。然后正好我还有一个朋友也是一个理财博主，然后他就住过其中一家，然后我去看的时候还感受了一把，就是在那个芳草草地那边一个像艺术酒店里边一样的，就当时还挺震撼的。
但在海南的话就是30000多属于一个正常的价，也有再往上的比如说6000-7000的，但海南的费用就不会像北京这么贵了。就是我觉得你产后啊有几种，你要么选择月子中心，这肯定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你要么请月嫂，请月嫂的话10000多到20000多也是很正常的，然后要么的话你就是家人来照顾，或者说你自己来照顾都有。所以我觉得小杨说的那句很对，就是它的方差很大。
而且在那个报告里面我也看到一个数字嘛，就很符合彤彤去生产之前录的最后一期播客里面提到的一点，就是可能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的花销都是占总的养育成本很小的一部分。
他算0到2岁平均每年是大概25000，合计是7万多，就3年嘛，占比的话如果你只算0到17岁这个阶段可能是13点多。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生产这部分比起后面那些都显得太简单了。
那我们刚刚讲的生育险的第一重福利听下来呢，就是生育险能帮忙报销大几千的产检和分娩的费用，坐月子呢生育险是帮不上什么忙的，因为这些机构一般都是私立的嘛，而且这部分费用也都是风险由人了。那接下来和大家介绍一下生育险的第二重福利，那就是生育津贴，也就是生育期间的工资，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了。而且我会经常在小红书上面刷到一些非常离谱的数字，就有人说哎，我生育津贴国家给我发了21万。
嗯，这很小红书标题。
是
然后这个生育津贴是怎么算的呢？它其实每个人的产假其实是不一样的，虽然说国家它规定的所有就全国通用的产假是98天，但是每一个地方它的生育假又是不一样的，相当于就是它延长出去的，就有些是30天，有些是60天，然后如果你有难产的话在基础上又会加几天，所以说每个人的这个产假天数是不一样的。那它怎么算这个生育津贴呢？它是按照你们公司有一个总的一个缴费的基数嘛，每个人就有一个平均下来就有一个平均数，那个平均数再除以30，就相当于是每天的工资嘛，然后它除以30之后再乘以你产假的天数，这就是你会领到的生育津贴的总额。也就是说你们公司要是总的工资特别的高的话，那就可能会出现那种产假期间会领21万的这种情况。
咱们公司不是这样的，我的那个津贴的领取的话其实就是领的工资，就是休产假期间正常领工资。
诶，那这就要说到另一种情况了，假如按照全公司平均工资算下来，生育津贴比你应该领到的正常的工资是要低的，那么公司是要补齐差价的。那这里还要顺便一提一个知识点，也是老钱的热心听友提供的，就是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补助都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大家可以提醒一下就是自己公司的 HR。
所以我问一下，这个津贴的 成本是谁来承担呢？
这个很好的问题，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生育保险，它其实就跟我们平常买的这个保险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你交保险费嘛，然后保险费流入一个池子里面，然后所有生产的人就从那个池子里面取钱，然后这一笔钱发放呢，是由这个医保来发放的，所以你可以说承担这个成本的就是企业。因为这个生育保险都是企业交，我们自己员工是不用掏腰包的。像彤彤在领这个生育津贴，或者任何我们的听友朋友他在领生育津贴的时候，都必须要通过公司，因为医保基金它是直接把钱打给公司，然后公司再发给你，基本操作是这样啊。但是现在也不排除一些更方便的，比如说浙江，我就知道是你可以直接在他们的政务 APP 叫哲理办，然后在上面就
对对对
申请这个生育津贴，他就直接打到你的账上，但是原理他还是会通过那个基金先到企业然后再给你。
所以这个表面看是国家发的，但是因为缴费主体是企业，所以其实还是企业承担了这块成本。
对，我觉得是可以这么说的。像彤彤领正常工资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个差价也是公司得补，而且他必须得补，就是这个生育津贴和正常工资之间的这个差额。
然后我们这个生育险其实除了我刚刚说到这两部分嘛，还有就是其他的，就是比如说计划生育的费用，包括就是结扎，然后或者是那个又把它复通，然后这个费用也是可以 cover 的。然后这也是男生能够从这个生育险当中获得福利的其中一种方式吧。还有就是男生的陪产假，陪产假应该是15天全国基本上，然后那15天的津贴也是从这个生育保险里面出去的。
男生产假也是屡屡被大家吐槽的一个点。
刚刚提到的就是男生领的津贴，还有包括女生领的这个生育津贴，你一旦听到津贴两个字，你就把它自动翻译成就是和生产相关的时候的工资。那这个的话就是国家规定就是这个产假是带薪假嘛，那你在这个阶段就是应该领正常的工资的。生育津贴它的领取的方式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嘛，大家可以下那个你们所在地方的那个政务 APP 去查一下这个要需要什么资料呀，那个经办的机构也不太一样，有些是你要去那个什么政务大厅，有些是你要去社保局。我其实还发现了非常多的就是小红书上面的妈妈们分享的经验，就是也和我们上一期医保这个学习有一定的关系。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都已经开通那个共济账户了嘛，就是你在产检的时候肯定不只是花几千块钱，那么超出的这部分其实你是可以连接你丈夫的那个医保卡，你形成这个共济账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刷他卡里面的钱了。然后包括就是像我们公司其实是有补充医疗险的嘛，你这个产检的费用有可能还可以进行二次报销，只要他在医保目录内。
哎呀，完了，错失了。
而且这个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哦，那我还可以。
对，
好呀，我找找我的资料还在。
小杨不愧是补充医疗推广大师。
对，我本人就是深深的从中受益，对吧？我其实还有非常多的知识，我要不要现在这里就是一口气跟大家说完？
可以啊，可以啊。
对，我查资料的时候，我会经常看到一些问题，他说男生真的就不能领钱吗？这个生育险我到底交了有什么用？然后下面其实也有非常多很精华的点子，然后就是教我们怎么用，就比如说在对对，这个真的是又是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但有的地方是如果你的妻子你是男生，然后你的妻子没有工作的话，他也是可以报销的，他就是用你的生育险来进行报销。
是的是的是的。
嗯，对。然后因为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包括每一次我们发五险一金相关的节目，都会有朋友说那我灵活就业怎么办，那灵活就业能不能就是这个生育险有报销然后领这个生育津贴，就之前都是不可以了，但是就现在随着鼓励生育嘛，就很多灵活就业如果你按照职工医疗的这个标准在交的话，你也是可以领到那个生育津贴的，他会按照你缴费的基数，你自己缴费的这个基数来给你发这个生育津贴，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利好。这里又要夸一下这个浙江了，他们那儿就可以。就还有一个非常这个像彤彤他去的就是公立医院嘛，然后海口也不存在说你自己要选一个定点医院，应该公立医院基本上就是定点医院，要选择在定点医院生，然后这个生育险他报的这个医疗费用他才是可以到你手上的。另外的话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尽量不要辞职， 但公司是不能开你的嘛，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然后你主动辞职的话，其实你会错过的就是那一笔本来就应该属于你的生育津贴。就是还有一些地方它会有这个育儿补助嘛，但是这个并不是很多，据我所知就几百块钱一个月的那种嘛，但是不领白不领，对吧？还有一些公司，像我觉得我们公司就是比较灵活办公嘛，像现在彤彤给我们录制的时候在远程，然后这样其实节省了非常多通勤的时间，然后在家也可以带小朋友。我觉得就是找工作，就是这个我上面介绍这些生育险知识能够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第一，去一个平均工资高一点的公司。然后如果他像我们公司或者像携程一样，哎，都是这种混合办公的模式，他允许你在家里面带小朋友，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对，我录这一期我就还有一个想给你的温馨提示，就是如果你要生孩子的话就不要离职，就在这里生，有志有行，很适合生。对，因为我们职场环境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同事之间去包容度也很高，再一个就是公司并不会克扣你的一些福利，包括我们的时间也相对自由啊。
对对，彤彤是和年假一起休的嘛，所以产假应该是休了180几天，是不是？
海口的产假是188天
啊，
然后请假的时候犹豫，我说要不要把年假一起请了，因为年假不是有10天嘛，我就想没关系，我也是很努力工作的，对不对？该请的假还是可以请的，然后我就把那个198天全请了。请的那一刻我觉得啊，从此以后我就过上了一种每个月有工资但是又不用上班的生活，但实际上产假过得并不开心，就一家人都挺辛苦的。我去年一年状态都不是很好，如果这一期我们在去年录制的话，我可能大概输出的都是负能量。
对，我觉得就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把两个部分分开聊嘛，就是我觉得彤彤经历的第一个是产假阶段，第二个就是产假休完了就要回来上班的阶段，然后这两个阶段其实都挺难的。
其实产假期间的花销主要就是孩子的那笔开荒费用，开荒就是你家里边多了个人，然后这个小孩的需求又是比如说你需要有小孩的这个一切的用品，奶瓶啊，就是各方各面你都需要准备，所以这笔开荒费用我大概是花了多少，叫我看一下啊，开荒费用我花了10000多，哦不，我是20000多，就是母婴用品和孩子出生以后的一些花销加起来是20000多块钱。
对啊，而且大家都知道彤彤是一个很省钱的人，但都居然花了20000多这样，因为还是会被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吸引，对不对？
我说反正大家到时候看一下 show notes 吧，就是账单会特别精彩。
对，就是不能老看小红书啊朋友们，小红书当然它有时候很有帮助，但有时候真的就是它怎么能够把一个不太需要的东西变成一个就是通过话术变成一个人人需要非常必备的东西，每一个过来人都说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又觉得很有必要，你就觉得必须得买，但买完以后就觉得
确实没必要。
比如说婴儿床这种东西，我妈当时就很震惊，我妈说她就是跟你一起睡啊，你为什么要买一个婴儿床，我说怕把她压死。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因为就是我也不知道当时是看了什么东西，就是你总觉得这个小孩子非常非常的脆弱，然后你又没有这种经验，你就害怕出现什么问题，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需求，但是你经历过以后你就会觉得啊，这东西其实都没有必要买。但是每一个新手妈妈我觉得大多数还会买一些废物的，很正常，这就是一笔可能应该省掉但是不一定你能省掉的费用，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
哎，主要是我觉得记账真的这个习惯好好，因为你可以具体的展示出来。
对，就说到记账我就稍微岔开一下话题，我去年就是因为23年就是有一段时间状态不好嘛，我就没好好记账，我差点被剥夺了家庭资产大权。然后我就是经过这个几个月的这个努力，我现在又把这个大权抓到手里了，然后我现在每个月，我现在已经长记性了，我每个月都会跟我老公说这个月花了什么什么样的钱，然后这个月我存了一些什么样的钱，就是避免你再给我翻旧账，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翻旧账说不清楚，他老觉得哎，感觉没有怎么花呀，我说你看看账单你花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真的觉得记账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是真的，它会让你真实的看到是怎么样的，尤其是我在看那个报告的时候，我就会自动的带入我自己的账单来看，哦，它好像是有一定的这个道理的，因为它有些费用跟我算的还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报告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用途，是说它可以帮助我去计算我未来想养育孩子的时候，我要给孩子存一笔教育基金的话，我的这个目标应该怎么去定，就是我觉得它对我是有一定的这样的指导的意义的。
所以你不觉得其实教育基金这个教育基金这个名字起得也很烂吗？就是它其实是养育基金。
对，是，它不叫教育基金，它其实就是你养育孩子过程中需要用的这笔钱，你想单独给孩子留出来。我现在的策略就是把孩子的钱用于孩子，也就是把所有孩子出生以后收到的所有的这个红包全部存下来，都放在他的账户里边，然后给他买的有基金啊，就主要是我长钱账户了啊，这是不是一广告？我觉得就是这笔钱就是未来我想跟孩子一起践行财商也好，就是培养他正确去认识金钱，然后用于他日常的开销，然后我可能会每个月再补一点点，就是作为定投放进去，用孩子的钱养孩子啊，就是这个意思。
很好。
那他现在一岁的话，就有奶粉这些开支吗？那这些会很贵吗？
奶粉是挺贵的，说实话，但是本人有一个非常好的婆婆。其实这就说到生孩子为什么那么多人排斥生孩子，因为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生孩子真的太难了。我之前看老钱的一篇文章，我特别有感触，就是会说其实你生完孩子以后，你不是从两口之家变成了三口之家，而是变成了四口之家，甚至更多口之家，因为你必然有一个人要带孩子，你要么就是请月嫂，你要么送托儿班，你要么就是你的妈妈或者你的婆婆来带，她就是这样的。然后那对于我们家情况现在来说，就是就说到我们现在的一个计划，就正在实施的计划，就是流浪带娃计划。我们现在就是主要在我老家这边，我妈妈帮我带孩子，我可以正常上班，我老公也可以正常上班，因为我婆婆有工作，在她不太忙的时候，我们再轮动到浙江，就是我老公家，到那边爷爷奶奶再带一会儿孩子。没有长辈的支持，双职工家庭真的非常非常的难，不只是开销上的，而是你的工作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进行。那说到花销上的话，我们其实现在我妈妈可能主要是出力，然后我婆婆的话就是所有的这种奶粉啊尿不湿开销啊，我婆婆其实基本上都承包了，真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我老公他姨呢，大姨和二姨都是开那种卖小孩子衣服的，所以我孩子衣服是从那儿拿，所以相当于就是我在无形之中其实节省了不少钱。
那彤彤我问你，就是那个报告里边零到二岁他预估是每年两万多嘛，两万五千多
啊，我花不了。
但你觉得正常花费的话，这个符合你的认知吗？符合你的经验吗？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因为我现在记下来我孩子一年的花销大概是小一万块钱
啊。然后我这边我补一句，就是关于生娃之后家庭人规模扩大这个事儿，我过年的时候正好去看我一个朋友的孩子，我和我老婆去，我们进门就傻了，因为有七口人
啊。
但这个是阶段性的，因为我们正好赶上了就是他双方父母交接班的仪式的那个窗口期，他们每半年轮一轮，正好我们去的时候两家正好在交接，所以人比较多。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是我朋友那个房子我去过，大概140平，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当时只有他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可以过遛弯的房子。但这次去的时候连小朋友出生了，一堆小朋友的还那个东西，又加上交接班仪式，哇，就感觉那个房子特别特别的拥挤且狭小。就这个冲击还是挺那个的。对，
是，基本上你有娃以后，就是我看很多人也会提到这个问题，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困惑。我以前觉得我有个100平的房子很满意啊，现在我觉得不行，因为你还想有一个自己独立的空间，你又想给孩子一个独立的空间，如果老人来帮忙，你还想给孩子给老人留一个空间，所以这个面积你看这就30了至少。如果你还想自己给自己一个比如说办公空间，可能至少就得40，就100多平就是很狭小，就是这样的，觉得居住空间就是还是得大一点好，舒服。
而且你们说到这个，我就觉得这个报告又做得比较好的一点呢，他把这一点也考虑进去了的，就是住房的这一个部分，就是你增加一个人口，他没觉得说一个小朋友只有一丁点大也不占什么地方，但他其实考虑得很实际，他把这个住房的成本也算进去了的。包括他后面算那个二胎的时候，他说二胎的这个成本其实不会说就直接在养一个娃的成本上面直接乘二，是因为他们
边际递减，
对，他可以共享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他不是一个脱离实际的报告，就是他这些还是考虑的很全面的。
所以你看新增一口人，他不是只是新增一口人问题，然后又会立马形成你对面积的刚需。其实生娃是房产置换特别 大的一个原动力吧。嗯，比如说那个报告他给出来的平均水平是 53.8 万，就是你从养孩子从0岁养到17岁，他的全国平均水平大概是 53.8 万，但是你城市和农村要分别乘一个不同的系数，城市可能要乘 1.2 级，农村要乘以 0.6 级。
对，而且我看到这个报告其实针对不同的省份他也做了一个细分，不同的省份也有一个平均的。
对，然后我当时看了他那个省份的排名，好玩的一点在于其实你把全国这个水平也作为排名之一，你会发现全国水平是他的排名是非常靠前的，因为全国水平它是一个平均各省的平均数嘛，但你会显示就是各省的平均数放回到排名里边，它的排名是特别特别靠前的，高，远高于中位数。没，这个会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嘛，对，大家可以去看。然后一共31个省市，就是省和直辖市嘛，但全国平均水平能排到前十吧，第十位是吧。对，就这其实这也能说明一个问题，包括我自己看过就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排名也是全国平均水平也是被拉高的。
啊，其实我觉得刚刚的讨论又让我想起之前老钱跟去了一个保持通话录的一期播客，就是那一期讲丁克嘛。当时其实你会提到一个选择，说就大家现在不生小朋友其实是被一线城市所塑造的。你看一线城市它凭一己之力就一共也没几个嘛，然后把全国的这个支出拉得这么高，工资也拉得这么高，然后它背后的代价呢就是你一个人非常孤独的在这个城市里面卷下去，然后你也没办法得到像是父母的支持，也不叫没办法得到吧，就是你一旦想说你生完孩子想得到这些支持的话，你要付出的成本是更高的。对，所以就是这个也不只是说收入上的焦虑，就是真的是方方面面，你涉及到要换一个城市，甚至换一个房子，然后就是增加一口人的这个游戏的难度指数级上升。
大家感受到恐惧，我觉得有很多方面吧，但其中一个很直接的就是你要又面临各种硬约束，比如说你居住面积的硬约束，然后你人力，对吧，你家里边老人如果还没退休或者说是怎么怎么着的，就人力的硬约束，然后还有财务层面收入层面的硬约束，然后这是一方面，就是它是实打实的客观的限制。另外一个就大家都知道，从生产就是公立还是私立月子中心，然后到养育，就是有无数个环节，上面有无数条鄙视链等着你，那有这个东西它就有差别心还有落差感，对吧，就比如大家都很爱看小红书，它又会放大这些很好的东西，那就会让大家觉得这场游戏相当于说它有无数场考试，然后每次好像都想对你有个排名似的。那尽管你知道就是自己可以不进去，但是如果你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很优秀，又想到自己家孩子，就他我觉得跳出来还是挺难的。这些鄙视链又会让你觉得很烦，而且还有前期的成本啊。比如说我看报告的评论区里面就很多人说彩礼你算没算，然后结婚人口池的规模也是一直在缩小的，反正各种吧，而且其实都是老生常谈了，每年大家谈到生育话题愿不愿意生，其实话术每年都是那一套，但是也并没有看到好转。如果你看新生儿人口数据的话，这个趋势并没有改善，而它反而是在加速的。对，
你看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是22年嘛，那一年出生的宝宝好像是跌破了1000万，是900多，然后我们到现在就没有考虑孩子学区房啊这些问题，就是想稍微等等看，就是看看以后政策啊或者各方面有没有一些变化。嗯，然后教育上的话就是老钱跟我们说是可以考虑天津，然后我们去天津看了看，说实话那个房价就是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嗯，
我们现在的方式就是说多看多想少决定缓决定，但是我在去天津我就哎，有一点难受的就是我生完孩子以后跟父母不是接触的特别多嘛，虽然就是也有很多很多繁琐的事情了，但是我就会觉得隔代亲的，就是孩子跟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这种隔代亲让我非常的触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就我不是很愿意去换到一个新的崭新的城市，然后让双方家长某一方在牺牲他再跑过来帮我带孩子，所以我就是比较纠结这一点。
嗯，其实这也很普遍啊，就是人地分离它总是痛苦的。
对，你说这个事儿，我又想起来，我结婚之前我以为人一结婚就会有房子。
这不就跟我想的是40岁一定会很有钱一样吗？
男女手拉手就会有孩子。
就是我会觉得结婚，如果一个人打算步入婚姻的殿堂，那他其实大方向他很多东西都是确定的呀。然后我觉得一个人生完孩子，你在哪个城市生活难道就确定不了吗？然后我发现我真是确定不了啊。可能三十多岁漂泊是一种人生常态吧，我现在觉得。在教育上我和我老公也有一个分歧，就是说他会觉得其实在老家上也可以，我又会觉得说好像在一二线城市一线城市吧，他能给孩子提供的基础的教育可能会更好。
嗯
嗯，然后我突然意识到那个可能是你遇到的第一条就是养育娃当中的鄙视链，就是总觉得就是在老家哎好像也行，没有那么重要，哎去一线城市那的确是平均水平的会更好，到底怎么选择那就是非常的难的嘛。那我们如果说先只看第一个阶段，就是幼儿园这个阶段的话，那可能确实是在一线或者在低线城市没有特别的重要。那这个报告上面也给出了一个平均水平嘛，就是说如果三到五岁的孩子，然后算他的幼儿园和学钱成本的话，这三年一共是要花100,000的。
嗯，比平均每年36,000多。
对，然后你听到这个数，你现在会觉得压力挺大的吗？
其实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还好，不是说因为我多有钱。我虽然觉得就是计算孩子的这个成本当然也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你去树立你自己的这个财务目标，但是我同时又会觉得怎么样养孩子都 OK， 它的上限和下限非常非常的宽。嗯，那我怎么养都可以，然后我走一步看一步就好了呀，因为你肯定是都要平衡的嘛，我对这个数是不太会焦虑的。
嗯，我就想说把后面的这个数据跟大家公布一下，就是这个报告里面算的嘛，我刚刚说这个两到五岁就是算这个幼儿园和学前班，然后是三年一共109,000多嘛，就我们算110,000。那如果小朋友上了小学就六岁嘛，六岁到高中毕业的话，这9年一共是要花240,000。这个是就是全国的一个平均数来算啊，因为大部分其实在中国都是上大学的话，父母都要付这个大学的生活费和学费嘛。
嗯，140,000左右，它包括就是学费、住宿费以及生活费。因为他们这份报告默认呢，你上大学这期间还是要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父母的支援的。然后我相信小宇宙的听众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数偏低啊、没关系。因为刚才是全国的平均水平嘛，如果你是一在城市的话，就你可以把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那些数都乘以一个系数，比如说如果你在城里边可以乘以 1.2， 那如果你觉得你自认为你是全国收入排名前 20% 的，国家统计局把这个标准定义为高收入组，那你其实可以乘以 2.4。
所以这个高收入组的话，你养一个孩子你养到高中毕业大概是要花131万的，
差不多，我觉得不夸张。嗯，所以反正就是大家觉得低了没关系，你乘以自己对应的系数，它还会有新的毛的。其实我反倒觉得就这个数吧，大家不用纠结于它是否符合个人的体感，它就像 CPI 一样，它给了你一个整体的大概的标尺。报告原文我们也会放到 show notes 里面，也会很推荐大家去看，因为你可以看一下它具体的那个算法。
嗯，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它能给你一个参考，倒不是说这个事准不准，它主要是让你对育儿这个成本它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对，它不是一个虚妄的焦虑，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这说起来的话，这个报告就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我是没想到这么一份理性的报告，它算成本的时候，它不仅是把这些金钱成本给你罗列出来了，它同时还说了，花了非常多的篇幅讨论就是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尤其我觉得是对于女性来说嘛。
对，它那个时间又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你工作时间的减少，一个是你闲暇时间的减少，它都给算了一些比较量化的数字。
实不相瞒，我刚开始恢复工作的时候，我生怕别人觉得我工作时间减少，哎，真的就是很怕别人给我就是有一种印象是说他生了小孩然后他对工作就不认真了那种感觉。后来才慢慢放下了这个心理负担，因为我觉得就是回到工作岗位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很兴奋的，那时候就是反而花的时间比原来长，但你确实会出现一种就是你的时间就完全不受控了嘛。你哪知道这个小孩子什么时候有问题，比如说今天早上录播课我们定的是9点嘛，实际上我8:30还在处理孩子拉屎了，然后还在处理，就是不小心就是拉到了床上，然后就处理半天。
我记得有一次录播课嘛，就是彤彤和保持通话的关哥录播课，然后就中途孩子哭了，
关哥就说，哎，你快去看孩子啊，就是妈妈之间就是，哎，都真的是一下子就懂了，一个眼神就马上就懂了。
然后我其实听刚刚听彤彤说还有个感慨，就是彤彤觉得特别生怕别人知道自己生孩子之后工作时间就减少，就好像它是一种，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形容，就好像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年也特别傻，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刻意不午睡的。然后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真爱卷，就是我上大学时候觉得一个合格的公司人午睡是很减少降低效率很不应该的，我现在觉得就是为什么要这么苛责自己呢？然后我现在能明显感觉到这两年可能也是大家能感受到回报在降低，大家就开始反思过往种种的这些规训。那
对
那我生孩子，我养孩子了，我减少一些工作的时间有什么呢？这是我的错吗？那我当年为什么那么傻，为了一个破工作连觉都不睡？就是我觉得现在这种情绪是越来越扩散的，就大家会对当年的那种奋斗叙事的觉醒以及反思，甚至有一些埋怨和批判。
所以其实相当于是回归正常。
是的，
在我孩子更小一点的时候，就有时候我开着会，因为我其实还有叠加一层，就是我在家办公，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心理，是不是别人觉得我好像在家办公就没有认真工作一样哈？我也有这种心理，你说想扇自己两巴掌。后来慢慢是放下这个心理负担，是因为我自己真正的去记录了我的上班时间，我发现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认真，提前上班各种，然后我就会觉得，
我想到一个好词，刚刚我们那些规训啊，它其实就是工作伦理。
就被工作伦理规训，
用小红书的话应该说是工作脑。
对，就是因为之前彤彤也跟我说过嘛，就在家里面开会的时候，你刚刚没说出来，我就一定要给你把这个细节补出来。我相信也是很多就是职场妈妈会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会觉得假如说我开会的时候我抱着小朋友，会不会人家就觉得我的投入度不够。
我自己那个时候就非常强烈的那种感受，就是我会觉得我上班的时候，有时候我可能说真的很不好意思，我可能得抱一下小孩然后再开着会，就是会担心大家会觉得我怎么想。后来我就放开了，是因为就是下班就是下班了。但我真的觉得生完孩子以后，我的工作效率提升了不少，因为我就意识到我必须在上班期间把我所有的事情搞定，所以我现在上班啊基本不摸鱼。我就是所有的事情我就赶紧弄，因为我一下班以后我就得带娃了。而且你像我啊，我觉得在咱们公司这个环境已经是不错的，你说像大厂这种压力特别大的人，然后又需要每天通勤的人，可能真的是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很多很多的这种时间的成本。
然后这份报告他也给了一个大概的数嘛，他说一个一孩家庭的母亲，我们只说工作时间啊，0到6岁阶段就是最耗时的时候是每天 1.5个小时，然后比如7到12岁每天大概减少0.3个小时，其实也没有多久了，然后13到18岁每天只有就0.096，他算到其实就可以忽略不计了，然后你整个孩子0到18岁合计一个一孩家庭的母亲总计减少5000出头个小时，然后但这还只是工作的时间，那闲暇时间它也有一个数，
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闲暇时间了，是不是减了100%？
结合彤彤讲的，然后还有老钱刚刚说的这个数据，这就是比较有趣的一点。虽然说从量化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确是看到啊，闲暇时间减少了，而且可能会增加一些，比如说你收拾小朋友玩具的这些家务的时间，以及工作的时候你就不能加班了，就是这个工作的时间会减少，但是你利用时间的效率提上去了吗？就是你整个人往这个每个小时里面投入的精力，它其实和生宝宝之前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就我觉得就是从两个角度来看待这个数字吧。
刚才又翻了一下，那闲暇时间合计要减少8500多个小时，最忙的0到6岁每天的闲暇时间会减少将近1.8个小时。
哎呀，睡眠时间也会减少。哎，
哦对哦，
我娃到现在还没有整睡呢。
我因为我没有太细看他有没有算到，就是比如说家务啊这些时间，然后
家务我已经放弃了。
那总的来说肯定就是无论是工作时长还是闲暇时长，女性减少的小时一定是要比男性多的，就是母亲的减少时长一定要比父亲多的。
这个到时候酌情看看会不会被骂，要不要删掉这些。
我其实我刚才说那时候就你看大家做内容心里边也会有很多 内心戏，就会预设啊这些东西。我觉得你上升一下，这也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生育问题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在于它的成本是前置的，但是生育的回报是后置的，而且它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然后还有一点很显性的，在于就是这个整个的生和育的成本，两性的分摊是不均的。很明显就是母亲要承担更多，包括大家很喜欢这份报告里边也频繁使用的一个词叫母职惩罚这个潜规则，就包括你就业啊这些不可明说，但是它又真实存在的很多，大家懂的。对，但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也没必要，也不太想放大这些东西。对，而且它已经被充分饱和式的讨论了，而且再怎么讨论其实它最终归结于说到底有没有实际的政策去出台，然后有实际的政策能帮企业去分担这个成本。
对，我觉得与其叫时间成本可能更准确一点，或者说我更愿意称之它为进入精力成本，就是你每天分配时间分配你的精力其实跟之前的那个格局就不一样，你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会分给你的孩子，因为人的精力一天就那么多，你分到这儿你就分不到那儿，就是这样的。
就像我可能三个月的时候就去那个叫托儿班吧，还托儿所，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在播客里面说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不信，但确实因为我是沈阳的嘛，就东北当时双职工家庭还是非常普遍的，早年在东北真的可以就几个月的时候就把他送出去，然后我妈每天中午再跑到那个托儿所再给我喂一次奶，然后再返回厂子里面上班。那你说留守儿童他的根源是不是你父母因为收入的约束而被迫要出去打工？
是的，
就是有很多的硬约束啊。
对，主要是我们国内目前就是像托儿班这些他也没有就是特别特别的规范，像我们一个姐姐她家孩子在一岁的时候就已经送到托儿班了，我们家孩子现在一岁半，到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就打算结束这种流浪的生活，回到浙江，在那边给孩子找一个托班，然后我们接送正常上下班，就是把双方家长给解放出来。所以你看这笔费用其实也不少，因为你相当于在幼儿园之前你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如果不是父母，其实你看现在我父母帮衬我们每个月也会给我父母一点钱，然后之后上托儿所其实每个月也有支出，我觉得比起孩子花销上的支出，这种支出才是真的比较固定的，像房租一样的这样的支出。而且不便宜，你像浙江，我们是在浙江的一个四线城市吧，然后里面的一个镇上一个月的托儿所费用居然要4000，浙江的消费牛，真牛。但是我们以综合考虑下来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因为你不能这样一直捆绑着家长，让长辈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事情，我觉得也不合适。然后我自己又是一个就是我不能，就是工作对我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说是自己能够做一些事情的，所以我也不可能辞职。这样的情况下，双职工家庭我就送到托儿班，然后付一笔费用。
我觉得就是机会成本这个东西，我可能今天在节目里面不会展开嘛，但是还是很想私心的问一下彤彤，就是当考虑到就是所有人都说出来觉得比如说生孩子会影响晋升啊，生孩子他可能会让你改变你的职业路径啊，这
然后影响收入啊，
对，这些你会有什么对策吗？或者是说有什么思路吗？
哎呀，我觉得这可能跟个人的特点也有关系吧，我不知道这句话要不要剪掉，就是我觉得在我们公司没有升职一说就是我不是在那种
特别扁平，
不是在那种非常典型的大厂，它确实是带给我非常真实的这种体感，我生孩子就意味着我要从我现在职位上下来，然后我重新去适应，我没有这样的一个体感。那我的体感是我在咱们公司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我生完孩子以后回来我也可以继续做这样的工作，包括我们有一定的自由度空间，说你还可以去做新的项目，你自己感兴趣的只要大家觉得重要也可以去做。所以我觉得跟我所在的职场环境有关，第一我们公司我觉得不太有晋升的概念，第二个我们公司的收入也不是这样去算的，所以没有参考性。我觉得啊，这个可能需要比如说有听众朋友他是这种典型的这种大厂公司，他真的是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可以来补充一下，他一定肯定是多多少少肯定是真的是有影响的。 所以小杨要生孩子就在我们公司生，真的
就
很适合。
对，我其实刚刚就一直想引诱彤彤说出一些就是他私下里面对我说过的一些话，你那天说的话就让我觉得有一点内疚，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你在经历这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去年的一次出差，就是这个事情让我感觉自己最傻最傻的一点是，就我当时非常的以己度人，因为是我劝彤彤出来出差的，因为感觉出差了他就可以少带几天娃，然后他就可以从那种日复一日的带娃当中解放出来，包括产假期间他也没有去过任何的地方，我就觉得我们一起团体作战，我们一起又去见一些新的人，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好的，而且又是一个新的城市，也是疫情之后放开之后我们第一次出差嘛。当时所以在沟通的时候，我脑子里面是一点这种母乳喂养的知识，或者说他正在经历的这些所有的事情的知识我都是不知道的，然后就一股脑的劝他，就说哎，我们一起去上海，就是彤彤根本没机会插入说哎，你停一下，我给你科普一下这个母乳喂养的常识，再加上他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他其实也没有办法准确的评估到底这一次时间并不算很长的出差到底会对母乳喂养有多大的影响。那作为母亲来说，你在回到职场之后，你就是有非常多隐性知识你没有办法传递给我们，然后同事之间就我们公司是可以互相理解了，但是你看还是有这些盲点是我所不知道的呀，然后这个就对你的体验就是整个是非常糟糕的。我就会觉得说也特别希望说这一期节目的评论区里面有一些妈妈会告诉我们这些没有生育过的人不知道的东西，这个就只能靠去学习去理解了呀。
嗯，怎么讲呢，就很难说它对我实质性的影响，不知道该怎么说，不好说，真的不好说，小杨。嗯，对，
嗯，
反正我觉得就是都挺不容易的，而且它也很合理，是孩子随着时间的长大，然后你能从他身上感受到的更多，而且随着孩子的长大，其实你不用像之前一样24小时的离不开嘛。像小杨说的出差那次，那是我孩子很小，我还在母乳喂养，就那个就很不方便，但我现在每个月出差一次就没有任何的影响了。就是我觉得他慢慢就是孩子对我的依赖在减少，然后慢慢我自己在工作上又去创造自己的价值，然后我又开始跟外界去接触，我又开始跟我的伙伴们去交流，嗯，我觉得这些是带我走出来产后的这种不快乐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不是200块钱的心理咨询哭的第一场把你带出来的、
oh, 哎呀，我不知道跟老钱说过没有，
嗯，
在疫情放开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在海口，疫情放开的时候刚好在过年前嘛，然后我们就想说带孩子回浙江，然后一路上就是想各种办法给孩子防护嘛，尽量防护，结果到家以后测了一下我婆婆阳了，我当时那个脑子就咔就炸了，你知道吗、嗯、啊，我就说怎么回事，你自己阳了你不说一声对不对，哎呀，然后他们很淡定，然后我脑子就是气炸了好几天，然后后来就是孩子也感染了，孩子感染了以后呢住院，然后再回来我那会儿状态就特别特别特别的糟糕，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哎呀天天都在干什么，因为我连门都出不去嘛，你孩子太小了，冬天你也没法出去，然后加上疫情，然后第二个的就是我觉得孩子很受罪，然后第三个我又觉得自己30多岁连个房子都没有，心里就觉得产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情绪，然后我就很想哭，那我说怎么办呢，我又不想跟家人说，因为我觉得跟家人说他们老觉得我矫情，或者说他会觉得，就从我妈的角度来说，他说有人给你带孩子，你天天不用做饭，你天天又不需要干什么，然后你有什么不开心的，我又很难说清楚我这种不开心，所以我当时就找了一个心理咨询师跟他聊一聊嘛，大哭了一场，大哭有1个小时，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他说你产后抑郁了怎么怎么样，你要做心理咨询，我心里面想我很清楚，我只是想要哭一场把我这个情绪发泄出来，
我理解的
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是说，就是尽管我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情绪，但是我总是能想到说在各种情况下，你比如说我有一个能帮衬我的妈妈，然后有一个其实也很好的婆婆也在帮衬我的，尽自己所能帮衬我的婆婆， 我所在的公司的职场环境也很好，然后我孩子也不算特别特别闹的那种吧，这种感情吧也是让我度过这种产后的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动力，就是我会有非常非常多被孩子被家人打动的时间，就是让我觉得很温暖。嗯，所以我觉得就是生孩子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一种体验吧。之前有人就是问过我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小杨，就是问过我会不会后悔生孩子吗？是你问我的吗？
很像我会问的问题。
我忘了。然后我自己觉得是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太会后悔，因为在你决定要不要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所在问的一个问题是孩子这个统一的命名，但是当你生完孩子以后，你是知道这个人的长相的啊，你知道他是怎么笑的，你知道他是怎么哭的，你知道他具体的名字，你知道他的性别，你知道他的脾气爱好各种，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人。当你心中已经有具体的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你是很难会去后悔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具象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就回到小杨一直讲的说我们算这个成本嘛，其实也是说大家有这样的生育焦虑，那我们真正的坐下来算一算它的成本到底是多少，把一些非常脑子里想象的东西变成一个个具体的事情，我觉得可能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当他是一个具体的人的时候不会后悔的，我觉得大部分妈妈都不会后悔的。
我听起来有两个很强烈的感受，就第一个包括你大家看那个成本费用啊，就是这份报告里算的数，然后你消耗了多少你工作的时间还有闲暇的时间，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递减的，就是一开始是很难的，可能零到二岁是最难的，然后三到五岁是一个难度，小学之后是一个难度，初中以后又是一个难度，就好像你把最前面那头几年扛过去，其实往后会越来越轻松一些，无论是钱的层面还是时间的层面。第二个感受就是好像你比如说我们可能毕业了，像我这种上大学都不敢睡午觉的，然后毕业之后就来北京开始卷，就是你的生活里边，首先你是把你自己的生活和你和我本人都是排在很靠后的位置，然后我的坐标系里面可能只有工作，或者是更广泛一些的就是求事功，希望能把事儿做成。其实你自己评判自己的价值观也是很，你的坐标系也是非常单一的，就那么一个。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就会发现，诶，你的生命中新增了一个非常强大且稳固的，足以和工作抗衡，甚至要超过他的新的坐标系。你看到很多事儿的优先级的顺序也会不同啊，这是我第二个感受。第三个就是刚才彤彤说，就是你妈妈劝你就有什么可愁的，对吧？现在不是挺好吗？我每次和我妈打电话，她也是这样的。我其实一直很感慨。我觉得我们的父辈其实在这些就是对生活难度苦难的感知是很脱敏的，然后我觉得这是我一直很想学习的一个技能，但是学不太会。
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是可能随着时间推移难度在减少，我反而觉得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偏重。
我知道是你这个玩家本身的那个等级在提高，所以说即使这个游戏的难度变得更难，
就是你总会要开一个新的地图嘛，要开辟一个新的地方。你们之后有孩子的话一定会体会到的，孩子那种满心满眼都是你的那种不带任何杂质的，他就是爱你这个人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美妙。第二个，
新增了一个坐标系
啊，对，我觉得它是新增一个坐标系。我会觉得它更像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之前我的人生可能只有工作这一条或者说个人价值这一条支撑着，那现在可能多了一条柱子。我会觉得和孩子一块儿多的一条柱子是它会变得更坚硬的是我的家人，就是我在有孩子以后，我生完孩子以后，我当时我婆婆跟我妈妈跟我说话嘛，然后我给他们发的第一条微信就是说妈妈，我不知道你们之前生孩子原来是这么的难过，这么的痛苦。我说就是我生孩子以后，我才觉得你们非常的伟大，然后辛苦了。就我给我婆婆和我妈妈都有发，就是我觉得家人也变成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柱子。就是以前也有，当然不是说以前没有家人，是也有，但是我觉得因为有孩子，他让我更加体会到，就是说背后支撑你，就是支撑我现在来录这个播客，支撑我现在还能在这儿去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两位长辈在背后对我的这种支持。所以其实我之后也 会，因为孩子现在太小，再大一点的话就会带两位妈妈一块出去玩啊或什么的，就是这就是变成我人生中我觉得是一个我非常想要去规划，因为我觉得他们之前牺牲了非常非常多自己的个人的这个部分，然后去为了整个家庭，我觉得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然后也带他们去稍微体验一下人生吧。然后像老钱说的，就是父母他们能够非常吃苦，我觉得他们吃的苦跟我们这种苦真的不一样。我记得你之前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有写过，就是当时你回沈阳，然后你妈妈说什么，就是想让你们自己做饭，然后说点外卖太贵是不是，然后你说我觉得我给自己最大的这种成本控制是我不招人，我就一个人单干一个人卷是吧，就是我觉得他是确实是不能理解的，但是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苦吧，我觉得
当然、
对，老钱说的那一点没办法向父母他们学习，就是那种也不叫承受痛苦吧，就反正就是扛事儿的能力。我在做准备的时候看到的一篇国发院的一个教授的采访，我觉得还蛮治愈的。就他提到一个点嘛，他说如果我们抽象出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这种35岁焦虑，担心35岁就找不到工作啊什么的，其实在欧美国家他的年龄会更大一些，比如说50岁才有这种焦虑，会担心说被社会淘汰了。之所以我们现在会有这个35岁的焦虑，是因为我们走得太快了，就是在前面的这十几年我们就是进行了迅速的人力资本的积累，然后你突然发现35岁之后好像就是现在面对的这个经济的增速好像就变得慢下来了，就你就突然从一个超级快的这种高铁轨道上面切到这个地铁轨道上面吧，但它也是在往前走的。然后我就觉得这种抽象来看这种焦虑的话，其实会让人安心很多，因为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它不是说你个人的能力在35岁就出现了下滑你就被这个时代淘汰了，而是因为前面真的是走得太快了。就是像我们刚刚前面其实聊天的过程当中也有提到，其实我们现在虽然老钱现在还是很卷，但是他现在已经有进步了嘛，会去反思说这个午觉还是值得睡一睡的。我感觉这种焦虑它之后也是会慢慢的变淡的，它会往一个比较正常的方向去走，然后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就是一个巨大的改变的这么一个阶段，那这个就和我们父母那一辈面临生育的时候的这个环境完全不一样了嘛，我们叠了一层 buff， 就是这一层焦虑需要我们自己通过时间通过自己的方式去缓解，然后再来考虑生育的问题。就是我就觉得大家真的是认清现实了之后真的很有助于缓解焦虑，就是从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看，或者说从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报告计算成本的微观的角度来看，然后去寻找一下有哪一些资源能够帮助我们分担成本，比如说生育险，它虽然说帮的没有非常多吧，但能帮上对吧。
我觉得生育险这个真的像一个隐喻，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它是放到五险一金那个框架里边，但是生育险的篇幅占本期内容的篇幅是非常有限的。
对，我用十分钟讲完的。
对，它就很像说在这件事上就是公共福利能帮到你的也就这么多，它的占比也就是这么大。
哦，你说这个公共福利我又想到一个，其实孩子出生以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办那个医保卡，国家的医保卡，因为我孩子出生以后他就是那个是可以报销的，当时因为黄疸住院5000多块钱报销了3000多块钱，就是国家医保一定要先办上。
你提醒了我一点，还有一个嘛，就是那个个税申报的时候，就是要填那个3岁以下婴儿照护，
哦，对对对，
那个也是有一定的免税额的。然后还有就是一家人，
对对对，
包括你的配偶，然后你自己还有小朋友，如果就是这一年就是去医院花钱超过15000的部分，然后只要超过的那一部分在医保目录里面，你也是可以填到个税抵扣的。就是那个大病抵扣，然后这个呢你要在这个医保 APP 上面去查你全年的这个消费，那个你也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就是欢迎大家去参考，当然我也希望你根本用不到这个大病这一项了。
OK， 那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就是那这边我们一笔带过一下，就是小朋友的商业保险、意外险、医疗险，我觉得这两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如果他年纪比较小，大家可以再买个门诊险，重疾呢看个人情况吧，但我觉得前面那三个还是比较刚需的，然后可能一年保费的预算一年控制在2000块钱以内是比较合理的，不用买太那个的。
哎，你说保险我也有一个想补充的，因为我是查资料我才知道就是世界上有一种叫母婴险的东西， 前面我们没有展开嘛，就是孕检他之所以要去十次，他不是说就是随便检查一下小朋友好不好，
十几次
他其中还有很重要的是要检查这个孕妇本身的状况怎么样，孕期糖尿病也非常常见嘛，然后如果你感兴趣然后去查这个母婴险看它保障的范围的话，你真的会大开眼界，就是一个孕妇有可能有这么多潜在的风险。
对啊，
我不是说推荐这个保险啊，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你想拥有最最最足够的信息，就是这个细节也是值得去考察的部分。那最后我来为大家简单画一个重点，就生育险它是一个男女都有，只要你在交医保都会有的一个险种，它主要是在女生的孕期还有分娩那天还有产假期间发挥作用。生育险的福利呢主要包括，第一，生育医疗补助报销产妇在医院的开销，第二是生育津贴。这个其实你记住一点，你在产假期间你应该领的是正常的工资，如果说通过生育险申请的生育津贴是低于你的正常工资的，公司应该补齐你的差价，那如果高于你的工资你也得拿在手上，公司是不可以克扣的。然后第二点，那最后我们全文都在反复提到的这个生育成本报告，我们普通人怎么看啊？首先下载啊，是可以在官网下载，搜索这个关键词下载，或者是在有知有行的官网下载，或者在修 notes 你也可以找到链接。我们普通人怎么参考，第一是看他的思路，可以看到孩子每个阶段大致有哪些开销，第二是估算成本，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收入乘上相应的系数得出一个可以参考的结果。然后最后呢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本报告它后面除了这个金钱成本以外还讲了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这两项也尤其值得考量。也友情插播一句，你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或者是官网查到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生育险的学习成果，然后也可以下载到这份报告。
因为前面我们已经叠完甲了嘛，我和小杨当时商量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跟小杨说，我说我们跟大家说说数就得了，千万不要涉及到生与不生这个话题。这是一点啊，这确实本期节目无意讨论这些，只是想帮大家把成本稍微的量化一下。
对，我们是来算数的，不是来答题的。
对，
再次强调。
对，以上经验仅为个人分享，请大家就是各自情况有所不同。
对，然后不管你怎么选，它确实是你人生生命阶段的一个改变吧。然后这个改变是很常见的，就是从你大学毕业到刚工作，从你找到了伴侣，然后可能你有孩子，未来你要退休，这种改变是你生活状态呀，人生价值观的这个坐标系呀，然后你的现金流你的财务啊，它都是要跟着变的，包括你对自己就是自我定义的标准的改变，可能它是一个必经阶段，就是哪怕孩子条路你不走了，未来你也会变老，对吗？就是所有的都会变的，那你新到一个阶段就有一套新的地图，这也是很正常的。然后我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然后也给小杨分享了，就是有一个幸福，它的那个幸福曲线，它是一个就是生命周期的幸福曲线，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 U 型曲线，也就是说当你年轻的时候和你老年的时候，你的幸福感是非常高的，但是到中年的时候，也许是虽然说你是年富力强当打之年，但是你也承担了最多的家庭的财务责任，还有更多的开支，中年的时候你的幸福感确实是最低的。
对，就是这个谷底。
是的，包括可能你的人力资本应该也是递减的，对吧？那到中年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过去像小杨说的发展这么快，导致大家的收入高峰也是往前移的。那这个谷底呢，它可能出现在35到48岁不等吧，但是它一定会上扬的。对，大家把这段扛过去，然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就是幸福指数会触底反弹，从这张图上看。
虽然你变老了，变虚弱了，可能身体也会有毛病，有各种疾病。但是你的幸福指数其实是在稳步抬升的，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一点。那我们中年包括35岁各种问题，无论是孩子需要你，还是爹妈需要你，还是你对工作意义的生活意义的缺失，包括刚才小杨说的，就是这个轨道的切换，随着 GDP 增速，对吧，换挡减速，我们开始下台阶，从高增速到低增速， 我自己也意识到，就我不应该那么卷了。但是你从那种原来那种状态摆脱出来，这个切换也是需要巨大的能量的。我早就意识到不应该这么干了，但其实啊还在那个惯性里边，还在卷。但是
就是每个周末都上班。
对，就哪怕你意识到了问题存在，但是能多大程度上把它解决掉，这也是未可知的。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构成了你中年那一部分，就是你责任是很多的。对，这也不是我们一个人的问题，对吧？这是共性普遍的问题。但说到底，无论是生孩子，还是你个人的人到中年的这种意义感，还是你养老的问题，它都是个人的命题，你终究要面对。这是很想跟大家分享。
那非常感谢彤彤今天参与这期节目的录制，真的是非常久违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的想念你的声音，特别是我们节目，就自从你没有常驻我们真心小酒馆之后，我们这个保险这一块就是出现了这个重大缺失。对，那也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分享。
然后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就是主要是因为我工作重心有一些变动，去弄我们另外一个项目了，所以在小酒馆就出现的比较少了。
对，那也非常感谢我们五险一金学习小组的老钱同学今天的加入。我们五险一金系列的壮大离不开您的大力支持和贡献。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最近小红书上面有朋友提问说，小酒馆听了很多，但感觉基础知识很薄弱，不敢动手，想系统学习一番。这可能也是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可能会有的困惑，所以我就在结尾我们传统广告时间想回答一下，当然不只是为了打广告。第一个是我的想法是，系统学习知识的优先级其实不如攒钱加上明确你自己的投资目标高。那如果节目你听了很多但迟迟没有开始，那可能是找到投资目标这件事情或者开始投资这件事对于你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你就存着吧，把钱存着就好。那如果以后你感觉有必要了，自然而然就会开始投资理财。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再来我们有这有型 APP， 如果你风险偏好比较低，那你就搜货币基金、银行理财、债券。我们 APP 上面就是有那种只要你识字都能看懂的科普文章，然后可以帮你答疑解惑。然后如果那之后还想了解一些波动高的，比如股票，然后那些基金它是怎么赚钱的，那你就搜投资第一课，也可以做一个系统性的了解。然后更方便的是你还可以在 B 站搜这个投资是怎样赚钱的一个20几分钟的视频，其实也能把这事儿讲清楚。然后开始投资之后，你可以搜索知行黑板报了解最新的这个市场动态，听知行小酒馆664，看有没有你想听的主题，对吧？当然在有知有行 APP 上还有我们小酒馆全员持有的基金投顾组合、长钱账户、稳钱账户，也非常欢迎你进一步了解。最后如果你喜欢我们，请记得订阅我们的节目，有空的话也请给我们留下一个5星好评吧，这将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